人先停一下。停不下来了。好，那谢谢。对，是等一下有类似短片，如果方便有影片，再放那个声音就可以了。很高兴今天又来到各位当中，换了这个场地，看起来就比较舒适一点，而且今天又有鲜花，这个鲜花是昨天我们教会有个聚会，一个姊妹家里边种的大礼花，跟蔷薇合在一起，她自己就带到聚会的地方来，她说要给我们，那我们放在家里边不如大家一起欣赏，所以感谢主今天在这里能够一起相聚。或许很多这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不认识，我过去在1971年来美国读书，从台湾来的，过去在台湾读中央警察大学，就做过几年的警察，以后来美国 Sac State 学犯罪学，犯罪制裁，要怎么样修理这些犯罪的人，就整个梦想就是希望这些坏人通通一把抓，把他丢到监狱里面去，钥匙一丢让他们自生自灭，因为我们讨厌这些坏人，警察跟匪徒是警匪对视的，所以看这些坏人都觉得无可救药。可是来了这个State毕业以后，我就准备要去另外一个学校读书，后来就因为 Sacramento Grace Bible Church 的牧师李格顺就说你要不要去读神学院，哎呀，因为从年幼的时候就在教会里边，12岁就去台湾的乡下的教会开始上那个主日学，虽然教会没有教堂，那个时候乡下嘛没有人来传福音，但是有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带我们几个小朋友刚刚小学毕业，就把我们用花鼓边敲花鼓就边唱歌，我们小朋友都觉得很可笑，就跟着他的后面就跑了，就跟着一起在乡下的村落里边绕了一圈，就绕到一棵百年的加冬树的底下开始上夏季主日学，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没有离开主了。你看主的爱就吸引我，主的灵就那么带领，到如今已经年老花白了，可是看到神真的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那个整个路径都低下自由，感觉得到神的爱非常的丰富，越经历越觉得我们这个信仰实在是很有福气。后来就因为在美国读了神学院以后就代职侍奉，我曾经在 Sacramento 的，谢谢，很好，谢谢 Sacramento 的Sumitomo Bank， 所以我就认得我们一品乡的我们这个姊妹他们的全家，在那边上班，上了几年班以后我就转到社会福利部去 County 的 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 去那边服务这些难民，各国来的难民最多的还是越南的难民，所以大概这样服侍难民有89年以后，1988年神就呼召我们全家回到台湾去做更生团契的工作。那更生团契做什么？也许大家不太知道，大概做3样工作，一样是犯罪的预防 ，crime prevention， 预防，就对那些青少年。待会如果方便，我播个片子给你们看一下，就是青少年要怎么样帮助青少年从迷路上转回来，就让他们骑 unicycle 独轮车， 一个轮子的车子。哎，我知道很多都是从大陆来的，你不要以为这个独轮车没什么，没什么厉害啊。那日本人就是在二三十年前开始推动，所有的小学生通通要骑独轮车，结果他们就发现这个独轮车那个疗效怎么这么好？过去日本人一大堆的所谓的草莓族，就一捏就破那个草莓族，不堪一击的意思。所以日本人他们就觉得说这样不行，所有的小孩子都那么样的脆弱，就叫他们全部都骑独轮车。哎，这一骑啊不得了，他们发现了，就这个可以预防犯罪，可以让人产生的斗志、信心、毅力、勇气就越来越坚定。所以他们做一个论文出来，就是增强国力的秘密武器，增强国力的秘密武器。那这个论文被中国看到了，会不会有一天要打过来了？所以中国也开始就统领，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开始就要骑独轮车。那这我有一年我去南京，刚好去宣教，在旅馆里面看到那个报纸打开，南京什么小学在独轮车比赛，原来他们也注意到这个是非常好的，不但是可以预防犯罪，可以早治犯罪，因为这个在训练你的这种左脑、右脑、大脑、小脑，在瞬间你要取得平衡的时候，你这个人那个脑筋非常的清楚，所以你有平衡的那个理念呢、就会有平衡的那个行为啊。所以你一直在找平衡，你就不会有偏差思想，不会有偏差行为。这个理论是从日本的犯罪学者研究出来以后，那大陆也在这样做。我觉得台湾就比较慢一点。那我们因为看到这个日本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报告以后，台湾有一个就法院的关护人，他就介绍我们小朋友通常骑这个独轮车，所以我们的犯罪预防的工具，一方面当然带他们来信主，再后面就让他们骑独轮车。果然在我们花莲的信欢爱少年学院，我们更生团去设立的，就收容他们，这十年多来收容200多个小朋友，给他们吃，给他们住，就是我们住在里面，就让他们去学校读书，之后就教他们骑独轮车，有80%以上的这些小孩子们，他们呢都回去学校读书，就是那个不放弃的精神已经都养成。那过去中辍生按照统计，他坐牢的比例有一般人的5到7倍，中辍 drop out 这些，他什么都放弃啊，所以很多时候很容易去坐牢。那他骑了独轮车以后，他不放弃，因为独轮车你一定要继续踩，继续踩，你不踩的时候他不动，所以继续踩，而且没有刹车，而且也没有把手，你全身就自己要去找平衡，下坡的时候自己用脚去踩。那这个等于是我们在做那个圣灵的节制一样，那这个很困难。爬坡哇，一般的脚踏车骑不上去，一轮车可以骑得上去。你会觉得奇怪，两轮怎么输过一轮？因为两轮呢，它有个轮，两个轮轴当中是一个链子的链，对不对？所以你在骑的时候啊，你从这个轮轴带到另外一个轮轴很辛苦，但是独轮车这一个轮轴它就拼命踩拼命踩，四渡坡照爬不误。所以那个训练它的斗志，训练它的毅力、信心、勇气跟技术，所以很多小孩子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不再犯罪，就是犯罪预防。第二个我们做的是犯罪矫治 correction of crime 啊。那当然矫治就是他生病了你不给他医不行，他已经犯罪了去坐牢，坐牢台湾总共目前大概有6万多个人在监狱里面坐牢，大部分呢都是吸毒，50-60%，女生比例还高一点，就是女生的吸毒的人数虽然没有像男生那么多，可是比例上是比较高一点，因为女生要赚钱啊，就被一些不好的人就把它利用这个毒品来控制。那这个要改变很难，真非常非常难。就最近不是什么成龙的儿子嘛，是吸毒嘛，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柯震东啊，这什么这些名人啊，啊结果都吸毒了，被中国关起来以后把他放回了台湾。这 这个吸毒除了两样事情以外，真的没救。第一个，一定要戒烟。烟跟毒是不分家的，有烟就想要有毒，烟毒烟毒，那烟也是毒。可是，一般的这些吸毒的人，他们都不知道那个烟的厉害，因为你吸了烟以后，彼此会对问一下你吸什么烟，反正美国烟到处都是嘛。美国人不抽烟，那是送给别人的抽啊。那结果这个烟就有一天，也许碰到有一些人他用毒品，他就问你抽什么烟，他说我抽那个最好烟啊，太炫了，我这个东西啊比那个烟更好。他一试啊，当然跟烟不一样啊，他就被勾住了。所以烟毒不分家，有烟就想要毒，所以要想戒掉烟，要想戒掉毒，一定要先戒掉烟。可是呢，烟太普通了、到处抽啊，所以从监狱放出去以后没多久，他要回来了。从监狱里边呢，一大堆的这些管理员呢，都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学术论文去统计，问那些管理人员，就是监狱的那个警卫，问他们说：“啊，请问你们这些烟毒犯关一关以后出去会不会改？”他们80%说都不会改。可是你问那些烟毒犯，问他们说：“你们出去以后会不会改？”80%都说会改。不可能的事情，除了他们第一个是要戒掉烟。第二个，一定要信耶稣，一定要信耶稣。待会儿我在讲圣经的话语里边的时候，我会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信耶稣才有办法戒毒。这个毒的东西就好像邪灵的捆绑，你真的你由不得自己，除他以外别有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剩下别人。我不是只是念圣经而已，实际上就是这样。你吸毒全世界都一样，可是你用什么样的方法通通没有用。昏睡法、注射法、替代疗法，什么方法都用进来。有一些科学的研究啊，用什么方法？中国大陆还用说，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在响那个烟毒嘛，所以把它那个东西拿掉，拿掉以后它照样吸毒。他要花钱去拿掉一个东西呀、还是一样吸毒。因为毒品它就吸进去以后会产生脑内啡嘛，脑内啡就让你高兴了。就觉得说，天地间呢，什么事情都没有啊，就是他就是很爽，就爽那个字了。可是那个要拿掉以后，他还是照样吸，所以这不是外面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这是第二样，我们在监狱里边，每年在台湾大概500-600个人会悔改信耶稣，信耶稣以后他不再想吸毒，甚至有一些哇，就改变了。这里。有一个我们的吸毒的弟兄，他写了一个文章叫做我有三个家。第一个家不是他的爸爸的那个副家，第一个家是他从监狱出来以后到我们的中途之家。中途之家就是这、就是一个中途站嘛，你从监狱出来你要进入社会后很困难，因为那个监狱里面关久了以后，大概4年的关监狱的时候，他已经不适应社会了，绝对没有办法，因为他连走路都不会走，因为外面走路有红绿灯啊，可是监狱没有红绿灯啊。那留院钱也不会用钱啊，因为监狱里面不能用现钞，只能用千账，入账千账是这样而已，这不碰现钞，所以很难适应。加上在监狱里边那种监狱化的人格，所以监狱化的人格，大家至少第一个很容易受暗示性。就是他从通常人家没有在讲他，他觉得说你讲我，就是等于在监狱里面关久以后都疑神疑鬼，就是高度受暗示性。第二个报复性，是谁把我送进来，我出去以后一定要给他死，报复性。还有依赖性，就是每天人家送茶送饭给他吃，或者出来以后真的像一个小鸟关在笼子里面，还有放出去一定死，依赖性。还有堕落性啊，算了算了，人生反正没有意义啊，就关久了，就堕落，就算我也不想戒毒了，因为他说我们的祖先都吸毒，意思就是我们大家这些人都是吸毒，所以我不能被煮，所以他也堕落下去。所以你看这种监狱关了4年以后没希望了啊？为什么这个人关了好几年，将近10年，每一次要回家的时候，从监狱出来回家跟爸爸打个电话，爸爸还是军人，还是黄埔，不晓得第几级。他们住那个就是所谓的眷村，那眷村以后妈妈没事嘛，就打牌嘛，爸爸去打仗嘛， 这个台湾也没什么仗可打，除了巴鲁山以外哈、哦，那这个就是孩子们都没有人管一样啊，所以在那边眷村里面就大家乱搞乱搞，最后就去吸毒，吸毒。两兄弟呢，这个父亲就生了两个孩子，两兄弟都去坐牢，就吸毒。所以打电话要回家，爸爸说：“你不要回家，我们整个眷村呢，你给我丢了很多人，丢进了我们的脸。我到火车站给你看一下，那你就赶快走。”因为他一回家都拿东拿西，就变卖之后，他就要去吸毒，回家就找东找西的，所以你不要回家，眷村也不欢迎你们，所以他没有啊，就只好火车站见一见以后，又去找朋友，找朋友以后又去监狱里面，就是进进出出很多次以后，最后一次在监狱里面悔改信耶稣，打电话一样给爸爸，爸爸我已经悔改了，我要回家，啊、你不要回家，我到火车站给你看一下。没有地方去了，问我们更生团契的牧师们说：“那怎么办？你去找更生团契有宗主家，就来住我们宗主家，住了七个月。所以这一个宗主家就他第一个家。七个月的时候改变了，每天就学习怎么对付这个老肉体，对付情欲，对付这个毒品，这个对付烟的烟的。在监狱里面呢，因为信主以后就会改，就戒掉。”所以呢，来了又天天读经，天天祷告。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每天大概八点钟一直读经、祷告、灵修、敬拜、赞美，有到十点两个小时，整整每天都读神学院。那结果改变，七个月以后，爸爸生病，去医院，那需要人照顾我，因为妈妈身体也不好，没办法照顾我，他就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去照顾。当然，天经地义去照顾爸爸。照顾了爸爸一两个月。他每天就这样认真照顾啊，照顾完了，爸爸要回家，要出院回家的时候，爸爸竟然说：“儿子，赶快走，赶快走，你不要再装了，你不要再装了，家里面东西通通给你们拿光了，你们两兄弟都不搞，赶快走，赶快走，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也是不给他回家。哇，这个儿子帮助你一两个月，竟然你说这种话，他心很痛哎，真的很痛哎。他这里想一走了之耶，可是他转而一想，是不是说我从年幼的时候，我让我的爸爸受了心灵重的伤害，以至于他讲这个话，这个一转了，心里面一回转的时候，发现了一定是爸爸受伤很重，啊，现在忍耐下去，这一忍耐下去了，就回家。爸爸看来，这个家伙怎么不走？回家以后又不拿东西，又这么样的勤劳，哇，真的。父家就变成他第二家。你像那个浪子回家的故事里面，那个爸爸怎么有那么样的信心？哇，那个太大的爱了。这孩子在外面已经浪费自裁，已经在那乱搞，搞到最后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竟然回家破破烂烂的，这爸爸还要拥抱他，还要跟他亲嘴，还要拿最好的东西给他，哇，给他穿上什么袍子，还要给他金戒指，哇，还给他鞋子，还要给他肥牛肚。对，要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我们怎么样都一定像这个爸爸拒绝，先打他三个大板再说。你看我们人世间的爱哪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爱？所以第一个家我们宗主家，第二个家就是父家，第三个家他到教会里面去聚会的时候，看到一个姊妹很好，长得很高很漂亮啊，就要追她的时候，人家说：“哎，我要先观察你，先观察你，观察四五年。”他敢跟他结婚，结婚以后就设立了第三个家，他跟妻子的那个可爱的家，甜蜜的家。所以我三个家，这个 Good TV， 如果你在网络里面看，真情部落格也拍他的影片。所以吸毒很难改，监狱里面每年大概五六百个人愿意悔改，实在是神恩典的。我们因为大概有同工将近100个，我们的志工至少700个啊，每天都是台湾监狱。这么多啊，每个县市几乎都有监狱啊，有的监狱台北监狱的4000多个人，台中监狱5000多个人，那你去哪里找这么多的人愿意到里面去？而且监狱都切豆腐，这个工厂不能跟那个工厂在一起，这个区域跟那个区域不能混在一起，要不然就帮派的打起来了，要不然就群斗啊，那很难管，越小越好，就切豆腐去了。那你到监狱里面去福音布道的时候，你这个你不能说两个教会，而且两个工厂呢，把它挤在一起不可以，他会对打，所以你知道第一工厂去一下的至少半个小时，第二工厂再去一下，一个监狱里面20个工厂， 所以那个人力很需要，我们的体力也有限，所以要做我们不容易，所以只好跟他们讲，你信耶稣有自己在里面的读经，那这些人在里面读经祷告以后出来确实不一样，那我们从比较做，就第二样我们工作就是犯罪的矫正，第三个是犯罪的修复 reparation 不是 restoration of crime、啊、就是犯罪，就是两方面都是输家没有赢家，因为这边他抢夺人人的然后杀人的，他后来去监狱坐不牢、他等于是一穷两白，什么都没有，又要官司啊什么东西啊，他家里边人也跟他离婚了、太太跟他离婚，因为95%你一旦坐牢，家里边人大概都把你看为废物，不要你，父子脱离关系的，那妻子这个反正妻离子散，这边呢被害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面，虽然我们政府有所谓的这个被害人的关怀有限，所以这边两边都是没有赢家，那怎么样让他们两边能够合在一起，这边来向他道歉，这边来原谅他，就促成和睦，当时就有一个像刘妈妈，她的儿子被这个人杀死，经过我们关心这个儿子这个四年之后，刘妈妈我们也关心这个被害人，有关我们有关心，带他去看病啊，带他去下田啊，就是反正嘘寒问暖啊，有一天这个妈妈经过我们这样关心四年了、这边也关心，这边也关心，四年以后她竟然问那个小朋友，杀我儿子那个小朋友，当时这个小朋友是15岁，杀他17岁的这个儿子，把他杀死了，一刀就会毙命。问呢、那个小朋友现在怎么样？我们说他现在还好了、已经在读书了、在监狱里面读书。哇，我们就说啊，你要不要去看看他？结果他同意了，就去监狱里面看这个杀他儿子的凶手。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刚开始很腼腆的。跟他说对不起，我当时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晓得一刀就替你毙命，正向他道歉，那这个刘妈妈就跟他说，当时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都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悔改，哇他听进去了，最后跟刘妈妈说，刘妈妈我可不可以抱抱你，刘妈妈心想我今天来是要来原谅你，抱抱刘妈妈不可，一抱的时候哇他就痛哭，我这小朋友都哭得很厉害，好像就是觉得他过去很多很多委屈，因为确实犯罪的问题源于家庭，那个原生家庭常常吵架，有时候爸爸打妈妈、他小的时候要打爸爸打不回过去，打不了爸爸，所以后来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爸爸在打妈妈，他就跟爸爸打，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那个冲突，所以就追寻一下就知道这是家里面的问题，所以他里面那个愤怒就借着那一刀就这样刺下去，所以很多很多的犯罪过去也是个被害者，所以那个被害者有点变成加害者，这个犯罪学里面经常有一个理论，就是 victims becomes offender， 就是被害啊，所以这个被害的人你要怎么关怀他，要不关怀他的时候，他跟我们说过，这个刘妈妈跟我们说过，有一次他就是出庭的时候想用个刀子把这个男的刺死以后，自己是顺便刺死自己，因为觉得说怎么这个男生这么坏，我儿子跟你们是生平根本不认识的，只是因为在一场烤肉里边的这对人彼此都不认识，声音大一点的时候哇就冲着讲，就一刀毙命，彼此都不认识，哦，就是爸爸妈妈就很气恨啊，但是呢这么一抱的时候，这个孩子在哭的时候，就有妈妈就觉得说这个哭声好像他儿子哇就在哭丧着脸回到家里边来跟妈妈诉苦，说好痛好痛一样的，结果刘妈妈也流了眼泪，那个孩子的眼泪流到刘妈妈的脊背，这刘妈妈的眼泪流到那个对方的肩膀，就两兆因为在落泪的时候化解了所有的冤仇，彼此就饶恕，从今以后那个孩子把刘妈当成自己的妈妈，刘妈妈又把那个孩子当成自己，这个孩子后来在监狱里面读到高中，后来考上大学，四年大学毕业后，现在规规矩矩在社会上做工，也把刘妈妈看成自己妈妈，又好孝敬。我们修复这个关系，这个故事要讲不完。所以，各位，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有我们应尽的责任。如果我们以爱主的角度来看，当年耶稣基督坐在伯大尼的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边， 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瓶珍贵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以后膏在耶稣的头上。耶稣怎么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而且以后不管福音传到哪里，也要传说这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所以我们人生到底你要怎么做，做了最后有一天留下一个很好的 legacy， 一个传奇。不要我们整个人生过得很快的，一生年日是70岁，如此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那你留下什么？人家纪念你什么？纪念你的爱心而已了。你如果有像耶稣基督这样的爱，舍己为人的爱，那我愿意为主付出。那你说主也看不到、啊？哎，也圣经上说了嘛，耶稣说了嘛，你坐在那个最微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在这里，要先放那个看吗？有可以放吗？看得出来吗？放得出来吗？弟兄，可以吗？放得出来吗？可以哦，可以放，好，放好，要不放一下看一下，我们再来讲经文。今天的加拉太书5:16，5:16，刚刚也都念完，我们就分成4段来说。第一段，保罗说：“我说，到底说圣经应该是神说。”这保罗他服侍主，到一个地步，受圣灵感动。他说了就是神说，保罗后来会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不是说我为基督。 To live is Christ, war is Christ, 我活着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跟主好像融合为一。那这个就是他说的，等于在圣灵里头所说的。那对我们说，这就等于是一个神的 command， 神的命令。就头一点要跟各位说，情义跟圣灵的相争，神要我们第一个就是绝对要按着圣灵而行，就不会去放纵肉体的情义。然后肉体是很容易放纵，世界上的人，你想除了他们有圣灵以外，你想如果只是修养，到头来有一天呢，修养也会突然之间他变得没有修养，就像你们全然的废弃他的功夫一样。所以那个圣灵在里面如果掌权，从过去信耶稣以后就顺着圣灵而行，收在灵里，坐在灵里，活在灵里，那你就不会顺从那个肉体。要顺从肉体很简单的，像我们看网络里边上得去就下不来，就很简单。因为现在三 C 产品，好多小孩子他们也不懂得尊重父母亲的意思，所以有时候要玩那些三 C 产品，玩到一个地步，小朋友你要跟他讲话，还得要透过 Twitter 或透过 Line 跟他讲话，很麻烦的。明明住在房间里边，就用那个东西网络里边跟他讲话，到头来你真的要吃饭了，要叫全家都出来的时候，他还不出来，还在跟你 Line 说，我还在做功课啊，其实不是啊。你去敲个门就说赶快出来，那当然就不好意思不出来。出来的时候就跟妈妈说，妈妈我现在是叛逆期，不要惹我。妈妈就说，叛逆期什么了不起，老娘现在是更年期，看谁厉害一点。所以有些时候就小孩子很容易受这个三气产品，大人也会呢。过去我们写作的时候就讲笔者用笔写，现在不用笔写，都用触了。那触的人要触要怎么说？触生嘛。他如果是滑鼠， 用划划来划去，那就是鼠辈，他们就讲到那里就叫鼠辈好。那如果是什么，就反正就是现在的这个人用键盘，用键盘哒哒哒哒哒啊，你要怎么自称键人？所以这个三 C 产品实在说起来看起来很方便，其实哈、啊，真的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戒指，很容易像我们去吃那个 buffet， 吃到饱为止，吃到胀为止。我去年八月，我带了有20个我们跟着团去的小朋友，到了 LA， 到了休斯顿，因为我们华人教会都非常的高兴，台湾人来了这一群小朋友，哦，那么会表演这个表演那个，很好，那就请他们吃的都是包费，因为包费那么一大堆，包费的，就是包费不是翻译的包费，哈、哦，他们哈、哦、都吃到哈、哦。肚子胀啊，很厉害，要赶快就要跑厕所，因为他们就不懂，就夏天嘛，就马上喝冰水，那马上就吃那都是，我看那整盘都是油腻腻的那个东西，啊，都是炸，他们最喜欢吃炸，因为炸很香。结果吃到最后，他们都很就是告诉我说，为什么要请我们吃 buffet？ 为什么要请我们吃 buffet？ 我说你不会吃啊 ，buffet 是什么东西都有嘛，你只要不要乱来就好。那都是不会吃，我都拿给他看嘛，你看我的盘子都是绿绿的，那你们都是黄黄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很容易放纵自己，我的肉体的情，但如果你在圣灵里头，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呢、啊，那人如果要毁坏这个，毁这个殿，神也毁坏这个人，所以你乱吃毁坏你自己，你有时候生病也是自找的，你明知道那个不好。所以人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第一个神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 command， 这个也出不来哈、哦，没关系，我有我的大纲啊。那第一个大纲就是 command 神的命令。第二个15节，若17节到18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你们如果但你们如果被圣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不在律法以下。这两个常常会有些冲突，有时候是情欲赢，有时候是圣赢。当我们还是比较幼稚的时候，你的灵根基不深稳固的时候，那风吹一打你就垮了。所以我们每一个都需要下功夫，要扎根在神的话语的磐石上，而且要经常好好的去追求属灵的长进，在恩典跟知识上要长进，要不然很容易就让轻易。比方说，之前有个印第安的酋长，他信了耶稣以后就跟牧师聊天啊，阿牧师就问他：“那你信耶稣有什么感觉？”他说：“有，我感觉到两只狗在里面摇来摇去。”对，保罗自己讲了。一直行善有的我行错了也不得，我这两个我真是苦啊，只能救我脱离那个虚求圣灵，里边的圣灵跟情欲一直在打仗啊。有时候你真的想那样做，可是做不到，不想那样做偏偏去做，就是保罗的苦。所以那个欺负的说，哦，两只狗在打架，那牧师觉得很有趣，他就问他，请问到底哪一只赢啊？他说我喂哪一只吃饭，哪一只就赢了，哪一只吃东西，哪一只就赢，你顺服他好，那你就输了，顺服情欲你就输了。所以按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按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啊，这个必然的。刚刚我们已经有我们牧师说了，说你是选你自己选的，自己。所以摩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就跟以色列百姓说，我今天向你们呼天唤地，我将生死祸福全民在你们眼前啊！你们要是吧？拣选生命，已经跟你讲，你要拣选生命嘛。那神爱世人，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你们，加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也是告诉你，你信耶稣就有永生，你没信耶稣就没有永生。我们现在的犯罪学理论呢，就是理性选择理论呢。以前是讲家庭呢，家庭太烂，啊，学校也不好了，社会更烂了，所以呢， 那归咎于家庭，归咎于社会，归咎于这个环境啊，归咎于他们自己。现在归咎于这个一般人。现在啊，选择理论就告诉你自己要的，你自己选。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你要顺服什么重要，你要选择什么重要。你这样就不会再律法一下。你都说我有一个律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法官，他的判人这个有罪，那这个法官有一次的跟我们去交友。他听到我们很多那个被他判刑的人竟然信耶稣改变，他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很奇怪，我们送你们去监狱的人怎么可能去监狱还会改。我们就他就好奇，就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听一听，说哎，我是判人有罪的，我其实本身有罪，为了他要信耶稣，他信耶稣就想要受洗。那牧师说哎，不能马上给你受洗，因为我们要经过慕道班要3个月、哦、律法规定很清楚一样。后来我们的更生弟兄就跟我说啊，这个法官已经信主了，为什么教会还要来个3个月让他坐在那里跟板凳，以后才帮他受洗？我就问了、啊、那他到底这个法官有没有真的信主？他说有啊，他真的有信的、啊、那我问他嘛，啊，那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信而受洗别人得救，信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会得救啊。口里承认什么？耶稣基督是主。相信什么？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啊，你有没有？有啊，有。我们就好像这个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边那个腓力啊，替那个古时那个哀那个太监呢、啊，他读以赛亚书底都不清楚的时候，腓力就给他解释完以后，他都清楚了，我也信，信了我们就受洗了，就在路边啊，就看到有水、啊、就帮他受洗了。他也没有经过3个月的这个慕道班嘛，那你都说律法，所以顺从圣灵的时候都不在律法底下。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律师找，哎，这个法官找了，法官也找到朋友，有的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哇，一大群人就在我们更生团契的办公室里面，就帮他受洗。受洗完以后，第二天的礼拜天呢、啊，他去教会，教会也把他接纳，感谢主。教会没有说没有在我们教会受洗的，所以不算我们教会的人。有啊，美国也有一些教会啊，你有没有在我们教会受洗？那、啊、你不属于我们这个教会。普天之下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就主的身体，你只要真心的悔改，不再随从你过去的肉体，你接受耶稣基督，你过去的种种的败坏就跟耶稣一起死。你接受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你就现在的一举一动跟他有复活的样子。所以这个是在基督里的问题，不在教会里的问题。所以顺从圣灵的时候就不再律法以下，就是如此。就是第二个冲突，就是我们灵肉的冲突。第二点，这里所讲 conflict， 第一个是 command， 第二是 conflict， 确实 conflict。 第三个我们看到19节那里到22节那边了，情欲的事跟圣灵的果子，两个是个 contrast， 是个对比。但保罗常常在书信里面他用这个对比让人家更清楚，好像摩西也讲，我今天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那很清楚了。你看这个情欲的事，吼，每一个都很讨厌，每一个字眼都很讨厌。你看那个圣灵的果子，22节那边，哇，每一个字都很让我们欣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律法不会写说你不可以喜乐，你不可以爱，不可能。那这个第一个要摆的是爱，那就跟那个情欲的那个奸淫哈，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奸淫和淫乱，所谓的淫乱在圣经里面，奸淫代表说不在婚姻以内的性关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想法，通通是罪恶，不在婚姻里面。因为神设立婚姻就是要你们圣洁，有一个圣洁的一个家庭，产生圣洁的后裔，以后呢跟主同工，可以对抗这个不圣洁的这个邪灵。哎呀，我们很多时候搞来搞去，搞到最后，这要搞那个，搞那个，什么讲爱，根本没有爱。所以这个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苟合是什么？还没有结婚就乱了，就是苟行淫是什么？结婚以后就乱来。那这个在圣经里面都看为罪恶，因为神要审判，绝对占不到便宜。你这一代没有追讨你，下一代也会追讨你。我做监狱工作做了26年，我看到了报应，不是佛家讲，是从创世纪里面讲。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因就有果，因果报应啊，不是佛家后来讲，是早就在创世纪里面讲，你不听神的话就很可怜。我们主日学在探讨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在想说为什么犹太人会搞到最后这个圣殿都拆毁，说他们圣殿那么漂亮，不听神的话，一而再再而三不听不听，所以历史就变成一个很可怜的这个一副镜子，要让我们看一下。然后呢，犹太人更不听啊，希特勒就把他杀了600万啊，哇，那现在如果人还不听的时候，有一天还有地狱流亡火湖等着你。所以人类为什么那边的悖逆，问题就是魔鬼。现在魔鬼是叫你去奸淫，叫你去这个污秽，所以呢，网络里面一大堆的这个污染你的眼睛、污染你的耳朵的一些东西。可是，一大堆人就是所谓的放纵啊，也去了去了。昨天我跟我恋人看那个 Forensic File， 因为就整那个犯罪的，那个是我们本行。那所以看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教会的人呢，自己娶了妻子以后，竟然有一天把他妻子弄死了，昨天呢、Forensic File 把他妻子杀死了，把他终究是别人把他杀了。结果他是跟他的哥哥的太太有污染。后来又跟牧师的太太也污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教会里面非常严格讲，这个是仁义道德讲得很好，可是呢，没有真正的被圣灵掌控，所以都是情欲，都是淫乱。邪荡是什么？邪荡就是铺路，很多人爱铺路，那这个都引起一些性犯罪的问题。所以前面呢谈到我们的道德性的一些情欲的事。道德性啊，性，那再来的是谈到那个拜偶像跟邪术，就是宗教性。拜偶像当然是，背后都是被魔鬼欺骗。那行邪术，邪术呢？邪术它是 pharmacia， 它希腊文，它后来演变成为 pharmacy， 那 pharmacy 就是药物啊。那邪术是什么？就是当年比较早年的时候，有一些巫师他要做法的时候。他就会沾一点那个从植物的根茎的什么，以他们把它拿出来的一些东西哈、把它打进去以后，这个人就受化和这个化学的作用的时候，就会开始起鸡就跳档了，就会开始做一些很不理性的动作，因为他是化学作用的时候，他整个脑筋空白的时候，邪灵就趁虚而入，叫他做一些很怪异的事情，甚至他会天马行空讲一些什么样的。化外的人的话，所以这个就等于像那个吸毒的现象完全一样，所以吸毒等于就是要滥用，就等于邪术一样。所以看到那个我所接触的那些烟毒贩，他们曾经照过他们自己以前吸毒的那个相片，他们说这个是以前的我、真的吗？他说你看我以前是人不像人，是吧？鬼不像鬼，人见人厌，像过街老鼠，很可怕。所以这个是邪术，这个是属于宗教性，他要摧毁，像这个吸毒人，他摧毁到一个地步，人真的看起来，人是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结果后来，他就摧毁了这人该有的神的形象以后，他等于在摧毁神的荣耀，这是魔鬼做的。但你拜偶像，一样的道理啊。台湾过去在选举的时候都用纸派的啦。派你派谁了？现在都投票了，投票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庙堂里边呢，去找一些那个人投票，那就跟着去了，就是危险的。你说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有它的好处耶，什么好处？就所有的宗教统统被打垮了，后来又回去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其实也招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当刚开始要把那个迷信统统弄掉的时候，它就变成自己是偶像啊，这也是人的罪性。所以人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欲败坏里头的时候，很可怜的啊。所以有他的道德性的罪，还有他的宗教性的罪，还有他的性格上的问题啊，尊敬啊、仇恨啊、嫉妒、恼恨啊、结党，哇，真可怕了。很多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彼此的相争啊，都是性格上的问题。他为什么？他要争做大，他要掌权。所以斗来斗去，斗到最后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这种现象就是在肉体情欲的里头， 导致全世界没有平衡。但这个最近的 ISIS 哦，这个把这个什么记者杀死，其实美国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做建立他们的像天主教，他有个国家一样啊，天主教的梵蒂冈国啊，而我们回教怎么没有个回教的国啊？我们来弄一个国，那就有人反对，我就回去，回去那里死，那里死。但是这个完全是竞争，是性格上的，还有社会上的问题，醉酒荒宴的、啊，就我在台湾的原住民的那个地方啊，老是看到他们的、啊、出车祸，喝了酒以后还要开车，出很多问题。所以从情欲上面来看，在反观在圣灵里头的时候，每一件事情让我们都觉得非常喜爱，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刚刚我们讲了那个这个波大尼的那个妇女，把最好的香膏倒出来以后，打破香膏，让整个屋子里边满了芬芳。那这种就是我们如果付出爱的时候，不但主的心得到满足，众人也同得益处。所以还有当中有一个字叫做忍耐。那么忍耐这个字，希腊文叫做 makrosomia。makrosomia 的意思就是，火在烧了，水不会滚。火在烧，水怎么不会滚？因为它气量大。患难会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一个人如果有耐心，他是因为他过去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苦以后，他那个气量越来越大。但这个不是乱来的，所以一个人要有耐心，需要经过很多的苦。我们最近就跟那个林书豪的爸爸在台湾，因为林书豪到台湾去传福音了，他本来去大陆也可以传，因为大陆不会走的传，他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就传他怎么样，当时受很多的很多的这个 NBA 的人家对他排挤的苦，他用罗马书五章三节到五节那种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啊，老练生盼望。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弟兄，哇，不简单呢。NBA 你看82%通通是黑人，其他都是白人，那你这个黄种人你能够挤到这个 NBA 里面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被人家排挤，被人看不起。那结果有时候他在躲在他的背后里面哭，那一下子被人家下放，就是等于卖掉，哇，这个神在于他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觉得一个人如果好好的靠主，我们的圣灵的果子会越来越多。火在烧，水不会滚，他有时候也不会去骂，说都是你们打乱打，所以才这场输掉。而有时候他会去接受这些苦楚，所以今天他得到这样的荣耀也不是随便来的。所以这个爱的付出，我最后跟各位谈一下，在台湾，那有个牙医，看到一个死刑犯，他牙齿都很烂掉了，他牙死刑犯本来就随时都可以枪毙，那个牙医看到他连嚼东西都吃不下去，就怜悯他。那个牙医是个基督徒，结果就帮他做了一个假牙。在监狱里面要做假牙也不可以，因为你万一吞下去的时候要死掉了，所以他要跟所方跟看守所沟通，能不能给他弄个假牙，他吃不下去。虽然也许有一天要枪毙了，可是呢，他还是要活。所以沟通，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免费的假牙，6万块钱，9毛钱也没想到哪。结果他的事情被媒体曝光以后啊，他就登在报纸里边的时候，你看，哇，这个爱心怎么这么大？当时你说刚刚这个被人家这个好像在报道，结果你看报纸上啊，就登了第一个是林书豪，他怎么样的靠着那个哇神给他的 power 赢了球。这个后面这个是一个牙医，他怎么样借着爱心赢得人的尊重。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按着圣灵来给我们引导，会接受圣灵的果子。那不过就是一个牙齿这样给他弄一个假牙，让他能够这样活下去，那结果人家就觉得说，哇，这个牙医是实在是等同于这个林书豪，他那个靠的是那个我那个什么神的力量在打球，他就是靠着爱在付出而得到人的尊重。所以一个报纸里面两件新闻，一个就是林书豪，一个就是一个付出爱心的这个牙医师。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爱实在是最伟大。耶稣也是来到人间，把他的身体给了我，所以我们接受主耶稣的人里面有圣灵，圣灵就会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其中摆的最大还是爱。那个爱就跟情欲比起来说实在是天壤之别。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从圣灵里面那边好好去了解，这两边呢是有一个 contrast 是对比。那世界上的人，如果我们基督徒活出那个基督的美好的形象出来的时候，你看跟社会上的人完全不一样。我去台湾已经26年了，有时候每天打开报纸都是那些贪官污吏。那中国那边也是天天在整顿这个人，什么双规这个人哦。那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全世界都是这个会那样的现象出来？那美国也有啊，州长怎么样跟什么贪污啊，怎么之类的，就是人类因为他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的爱，是只会图利自己，而不懂是像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为了人而舍己，所以爱他就舍己。那其他的最后就是在24节到26节，他有告诉我们一个方法 ，conquest 得胜的方法。反正你一定要认定，凡属基督耶稣人是已经把肉体邪情，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认定，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信心要从认定开始，你认定跟主已经合而为一，你过去的那个会骂人的，会有情欲的，会有自高自大的，会有这些怨恨的、记恨的，这些不好的那些性格通通死了。死人是没有感觉的，死人是没有活动力的，你就讲不出来，骂不出来。那这样的我们靠着我们的信心就能得胜。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没有那么强，怎么办？就要祷告啊。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里边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都是祷告的人，还有传福音的人。所以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了十字架，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虽然靠圣灵实质行事，以后就不会再贪图虚名啊，惹气了，就是活得非常好，在教会里面彼此也非常的和睦，恰合就万事兴，然后有一天我这个教会就坐满，就是因为你把耶稣基督摆在你心中，让他来掌权，让圣灵来做工。那我们这个人就认定说，我跟主已经都合而为一了，他的死就是我的死，他的活就是我的活。那我们就好好的，像我们在台湾的根生团契还有点名声，就是因为每天早上从8点到10点，我们所有的同工还有一些更神一定一起灵修读经祷告，每天早上都有20几个，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去对付我们的肉体，去借助圣灵的光照，我们再次调整自己的脚步，调整自己的观念。所以慢慢的有一些人的成长成长到如今，我们可以有100个同工，可以有那么多的志工，可以令多人愿意悔改信主。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靠着圣灵从得胜，我们靠圣灵行事。那就彼此跟上，也会有过去也会计较的计较去，哦，他过去杀一个人，他杀两个人，然后哪一个比较厉害一点，那等等的，那他坐过几年牢了，他是甲级流氓，他是乙级流氓。那有些时候会在那边做一些哦，这些东西都不会在嫉妒里，都不会对彼此生气，我们就会好好的不再嫉妒，好好的把我们这一生都奉献给我们神。把荣耀都送上，都给我们主。谢谢这次我们庄弟兄安排我，我最后本来是昨天我应该前天就应该回台北，但因为昨天还有2场的聚会，那今天想说，哎呀，干脆就多留我2天。那反而神有最好的美意。我本来是礼拜天是在台湾的一个教会里面聚会，那我就打，我用 email 跟他们讲，啊，你就请谁去，他们反而高兴。有机会他们可以去教会里面分享，还有一个正道，一个讲见证，另外我们有几个这个更生地中唱诗，就是唱诗敬拜神。那所以他们在泼这个 email 给我看的时候，我反而觉得神做的都是最好的。所以今天 难得又第一次到这个场地里面来看，我看哇，以后可以坐满了，只要我们家和就万事兴哈。好好活在灵里头，彼此不惹气，不互相嫉妒，都没有私心。就像我以前牧养的以马内利教会，到现在为什么有两百多个人？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买一个土地又去盖起来？没有私心，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是我的教会，那是我的教会，没有，大家都心甘情愿的摆上。那台这个Sacramento这边的恩典教会是我的母会，他们也派短宣队，11月份还派短宣队过去，伊玛内也派短宣队过去。那罗斯菲尔的那个州医师那边的教会，昨天晚上我去那边聚会，他们也派短宣队过来很多次，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这个恩福教会茁壮以后，让自己站稳，还能够对外宣教，更多的人能够因为我们的缘故，我们去帮助他们。那这样让圣灵做工，那让我们自己老我完完全的被折服，那你就活得非常非常的荣耀。就今天谈的四点，第一个是 command， 神的命令要我们一定要顺着圣灵行，就不会去这个放纵我们肉体情。第二个是 conflict， 一定会冲突。那越来属灵年龄越久的时候，不会有冲突，你脑筋一下子闪过去，那不好的马上被圣灵折服，那 conflict 会越来越少。第三个是 contrast， 你会知道哇，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真的，我们有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在我们里头。那外邦人他要有的就是那些东西很难堪、很污秽的东西。最后 ，conquest 一定会得胜，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已经跟我们合为一。那我们经常的祷告，经常付出，祷告说到幔子里接受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哦，我们出去外面说，就出到营外跟我们主受苦。那受苦，你越受苦，主给你的祝福越多。那你不受苦，不肯出去，到头来，生命一定停滞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空谈，一方面领受，一方面一定要付出。那你越付出，神就都给你了，甚至上尖下流，你有带来还给，所以我们生命就越来越丰富。愿神祝福，所以我们福教会有一天能够在这个地方广传福音，更多人蒙恩得救。神把得救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教会。那我这里有一些我们的台湾带来的一些，像刚刚我讲这个假牙跟医生的真爱啊，这个也有写这个名单这样子。那这里还有为儿女祝福，确实有些时候家庭如果管不好，孩子们容易出问题，但是也不要放弃。那怎么样能够好好的为儿女祝福？那这里都有，你们觉得有兴趣的话，就到前面来。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我们的主，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在这个地方设立我们的华人的教会。过去我们就是要广传福音，现今仍然是如此。你也要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但愿我们都能够活在圣灵里，从圣灵得胜，就靠着圣灵行事。许许多多的我们肉体的一些情欲的行为，在基督耶稣里你光照我们，使我们知道什么地方需要好好的对付，我们就能够按着圣灵的管制来好好塑造，靠着圣灵的塑造我们的性格，活出那荣美的形象来，结满了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谢谢我们的主，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位身心灵都健壮，我们家庭越来越和谐。福音不是只是用传的，而是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结满了圣灵的果子，他们就可以来亲近神，就可以归荣耀给我们的主。我们在主面前将同心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